那哈呢，他不仅呢，每一年他借着去看撒母耳，他在那里关心，在那里教导撒母耳，而且呢，我相信呢，他每一天都在那里为着他的孩子撒母耳在那里祷告。但是我们看见撒母耳他在以利那边学习服侍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个环境呢，并不是一个好像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我们看见呢，大祭司以利呢，他的两个儿子呢，他们不仅在那里抢夺神百姓献给神的这些的祭物，而且呢，他们呢还和在会幕门前侍奉的那些的妇女在那里苟合，以至于百姓都不愿意去神的面前向神来献祭。那我们看见呢，他们的父亲大祭司以利也在那里纵容他们。虽然呢，他在那里口头上在那里责备他们，但是呢，却没有用实际的行动去管教他们，以至于呢，你看到神呢就差遣神人去责备以利，说，他说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神人在那里就宣告了对以利家的审判。我们看见撒母耳呢，他虽然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长大，但是我们看见他并没有受这些坏的环境的影响。在第二章里面有一句话他讲得很好，他讲到说，撒母耳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所以我们看见是神在暗中在那里看顾撒母耳，是神在那里保守撒母耳的心呢，没有被周围的这些环境所污染。我们看见呢，撒母耳呢，他是在神的面前渐渐的长大。所以我们今天也要来看一下神怎样向这个小撒母耳第一次在那里显现。我们一起如果你有圣经，我们一起打开圣经，我们今天是来看撒母耳记上的第三章。我请我读一节，请弟兄姊妹们读一节。我们把第三章整个的第三章我们读一遍。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撒母耳已经睡了。就跑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他就去睡了。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因此以利对撒母耳说，你仍去睡吧，若再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撒母耳就去仍睡在原处。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叫听见的人都必耳鸣。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罚于他的家，因他知道儿子作孽，自遭咒诅，却不禁止他们。撒母耳睡到天亮，就开了耶和华的殿门，不敢将默示告诉以利。以利说，耶和华对你说什么，你不要向我隐瞒，你若将神对你所说的隐瞒一句，愿他重重的降罚于你。 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默示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我们圣经就暂时读到这里。我想这一段的圣经是很多弟兄姊妹都非常熟悉的。那我们在第三章的一开始呢，我们看到说，当撒母耳在以利的面前学习侍奉的时候，这里讲到说，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那到底我们的神他是不是一位不爱说话的神呢？我想我们读圣经，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神他其实是一位非常爱说话的神。你去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你就发现在里面呢有11次讲到神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要把光暗分开，神说要把水分开，神说要有这个动物植物，你看到说神一说话事就成了。因为我们知道说神的话里面就带着能力带着权柄，他一说话事就已经成了。当神创造了亚当夏娃之后，我们看见呢，他就把亚当夏娃呢放在伊甸园的里面，并且呢你看到神就常常和亚当夏娃在那里交通，在那里来往。但是你看到当人犯罪堕落之后，神和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呢就断绝了。你看见说人在渐渐的在远离神，在那里背逆神，也不听神借着人的良心向人所说的话。但是我们看见神并没有呢在那里离弃人。我们看见虽然呢人远离神，但是呢神还在那里呼召人来悔改，来继续的来跟随他。所以你看见神借着呼召亚伯拉罕，他带出了一个民族，带出了一个国家，在那里为他在做见证。我们看见神向亚伯拉罕、向以撒、向雅各说话，我们也看见神向摩西说话。如果你去读那个出埃及记的时候，你看见神呢就吩咐摩西在那里为他建会幕，而且呢你看到当摩西把那个会幕建好的时候，神的荣光呢就充满了整个的会幕。而且你看见在利未记的第一句话里面呢就讲到说，他说神耶和华从会幕的当中在那里呼叫摩西。好，你看见说好像当摩西把这个会幕建好以后，神就迫不及待的要向摩西来说话，要向以色列的众民来说话。那既然神是一位这么爱说话的神，为什么在这里呢你看见说神为什么不愿意说话了呢？我记得我孩子小的时候，他们都知道哈，如果是妈妈不说话了，那就事情就大了，因为呢，你看到说妈妈呢常常是在那里问长问短，经常是宝贝来宝贝去的，对吗？但是有一天你看见说突然妈妈不说话了，他们就知道肯定是有什么事情呢做不好，然后呢让妈妈生气了。所以他们要赶紧要在那边检讨，然后呢他们知道什么问题，他们就要到妈妈的面前呢向他来赔礼道歉。你看到说我们的神呢好像也是一位非常慈爱的一位老父亲，他原来和儿女的关系是那样的亲近，但是你看见因着儿女不听话，而且呢在那里应着景象呢不肯悔改，你看见神就不再说话了。这里讲到说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默示呢在英文的里面呢它是翻译成异象或者是启示。在箴言的29:18的里面，他讲到说若无异象民就放肆。如果没有异象，如果没有启示，你看见神的百姓就会放肆，就会走在一条邪路的上面。那异象和启示从何而来呢？你看见这些的异象，这些的启示是从神的话语而来。如果没有神的话语，你看见说人就不能够认识神，人就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 所以你看见神借着当时的大祭司，不仅仅你看到大祭司是要教导那些神的百姓来向神献祭，他们也需要在那里向神的百姓在那里来宣讲神的律法。但是你看见这个大祭司以利呢，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他不仅外面的眼睛昏花，他里面属灵的眼睛也昏花了。他不仅没有向百姓来传讲神的话语，他还纵容他的两个儿子在那里行恶，以至于神的话语呢越来越稀少。但是你看见好像在一片荒凉的这个属灵荒凉的里面，我们看见有一颗嫩芽呢在那里生长。在第一节的里面呢，他讲到说撒母耳在以利的面前侍奉耶和华。以利表面上呢，他是撒母耳属灵的老师，但是你看到以利他究竟能够教导撒母耳什么呢？他可能可以告诉撒母耳说，哎，你要怎么样献祭，他可能告诉撒母耳说，你怎么样在圣所里面点灯，怎么样换陈设饼，你看到他只能把一些知识，把一些的做法告诉撒母耳。但是你看见却是圣灵在撒母耳的里面亲自的在那里教导撒母耳，让撒母耳学习怎么样认识神，怎么样来亲近神。所以你看见在外表上撒母耳呢好像是被以利在那里教导，他在以利的面前做事，但是我们看见在神的眼中撒母耳呢却是在那里侍奉耶和华。所以你看到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启示，什么样的启示呢？就是你看到说我们可以在人的手下做事，我们可以在一个很难的一个环境的里面，但是呢圣灵仍然可以在每一个环境的里面来教导你，你也仍然可以在每一个环境的里面你在那里侍奉神。你的工作很忙吗？你的老板很苛刻吗？或者是你的孩子很难带吗？你仍然可以透过这些的工作，透过这些的生活，你来侍奉主。我们常常以为侍奉呢就一定要到这个教会里面去，或者呢我们去哪里探望弟兄姊妹，这些确实是我们的服事，是我们的侍奉。但是你看见你仍然可以在你的工作的里面，在你的生活的里面，在那里来侍奉主。我想但以理比我们每一个人都忙碌，但是你看见但以理并不是在那里侍奉波斯王，侍奉那些皇帝，他乃是在侍奉那位万军之耶和华。有一个妈妈她非常好，她在厨房的里面呢，她在灶台上贴了一张的字条，在那边写着说，在这里一天三次有最真实的侍奉。烧饭可不可以侍奉主？带孩子可不可以侍奉主？你看到说我们常常把侍奉主和我们的生活工作好像分割开来，我们觉得说生活是生活，工作是工作，然后呢侍奉呢一定要到教会里面去。但是你看见以弗所书里面他讲到说，凡事连于元首基督。你工作应该是为主而工作，你带孩子应该是为主在那里带孩子，这样你的信仰和你的生活才不会割裂，你才不会做一个好像只是一个星期天的基督徒，而是能够通过你每一天的生活工作在那里来侍奉主，在那里来见证主。我想就是因为有撒母耳的侍奉，神的灯还没有熄灭。我们知道灯台呢是神的见证，在那样一个属灵荒凉的光景的里面，你看到神的见证几乎都要失落了，但是正是因为有小撒母耳，他常常在那里点灯，在那里添油，在那里捡灯芯，所以你看到神的灯还没有熄灭。我想我们现在跟四世纪的那个时代很多很多的情形都很相像，你看到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属灵的光景也非常的荒凉，但是感谢主，神的灯还没有熄灭，因为我们看见还有一帮的弟兄姊妹，他们还在那里为教会祷告，他们还在那里服侍主，我们也看见 有一些的教会他们还在那里为主传福音，还在那里为主做见证。那然后呢，我们接下去呢就看到一个我们非常熟的一段的故事啊。然后呢，我们也知道主日学的老师呢也常常把这个故事呢讲给小朋友听啊，那就是耶和华呢怎样呼唤撒母耳啊。他讲到说，有一天当撒母耳刚刚睡下去的时候，好，他三次在那里听到神在那里呼唤他，然后他每一次呢他都跑到这个以利的面前，他以为呢是以利在那里呼唤他啊。以利这时候呢才意识到，哦，原来是神在那里呼唤撒母耳。然后他就对撒母耳说，他说如果神在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啊。我想这是我们非常熟的一个故事。从这个故事的里面啊，我们可以看出神为什么要拣选撒母耳，我们能够看出撒母耳的身上有一些什么样的特性是让神能够来悦纳他的。我想撒母耳的那个时候呢可能才只有十二三岁，而且呢你看到他很早呢，天一亮呢他就要起来去开殿门，然后呢让人能够来到耶和华的殿中呢能够来献祭，能够来敬拜神，而且呢他要一直侍奉一直到晚上，你看到说他才能够休息啊。你想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啊，他累了一天，然后呢他如果是一躺下的话，我想他应该很快就睡着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啊，如果你家里有这个孩子或者是那些十几岁的孩子啊，等他睡了以后你再大声说话他都不会被你吵醒的。啊，甚至呢你看到说他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你要叫他叫半天呢他才能够爬起来。啊，但是你在这里看见当神在那里呼唤撒母耳的时候，他马上呢他就起来答应。在这里我们看见呢，撒母耳他真的是有一个很警醒的心，因为他不敢睡得很沉，因为我们知道以利呢那时候他年纪老迈呢，眼目昏花，而且呢行动呢非常的不方便，那本来呢是要以利的两个儿子去服侍他的，但是我们呢知道以利的两个儿子呢他们不仅道德败坏，而且呢他们也不孝顺他们的父亲啊。你看到说然后呢这个照顾老以利的这个责任呢就落在了小撒母耳的身上啊，所以他可能常常呢要去给老以利端茶送水，他可能常常要去照顾以利的这些生活起居，所以你看到他不敢睡得很死啊，以免呢以利呢叫他的时候他就可以跑去帮助他去那里照顾他啊。所以我们看见撒母耳他实在是有一个警醒的心，他也有一个爱人的心啊。我们看见撒母耳他不仅爱老以利啊，他也非常的殷勤，他的殷勤呢不仅表现在他很早呢要去开殿门，然后呢他每天都要忙碌的服侍，他的殷勤还表现在他服侍人的态度的上面啊。他三次听到声音他就三次跑到以利的面前啊。你想想哈，如果是我们哈，我们听到一次可能哎我们跑过去呢一问，结果呢不是叫他说不是叫你，那我们回来以后啊，你看见说我们如果再听到我们就会说哎呀那肯定是不是在叫我啊，或者呢我们觉得说啊肯定是这个老以利已经是老糊涂了啊，他肯定又在那边说胡话，然后我们呢转过头呢我们就呼呼大睡了啊。但是你看到撒母耳呢他不是这样，他听见一次呢他就爬起来一次，他生怕呢以利呢有什么需要他需要去服侍他，所以你看到这是一个殷勤服侍人的态度。所以你看到神为什么拣选撒母耳，神为什么向撒母耳说话，因为撒母耳是一个对的人。你看到撒母耳有一个警醒的心，他有一个爱人的心，他也有一个殷勤服侍人的心。我们也常常想哎呀神什么时候拣选我就好了，但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一个对的人吗？我们有服侍，我们有渴慕主，我们有亲近主的心吗？我们有爱人和服侍人的这样一个态度吗？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一节的里面 啊，他讲到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一个服侍主的人必须是一个殷勤的人，因为一个懒惰的人连撒旦呢都懒得用。所以你看到撒母耳呢在这里呢听见神向他说话。我们也常常羡慕哈，我们常常羡慕说，哎呀，我们觉得有的弟兄姊妹神跟神的关系很好啊，然后呢神也常常的向他们说话。那我们怎么样，那主怎么样对我们说话，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听到主的声音呢？那在约翰福音14章21节啊，有一段圣经我觉得讲的真的讲得很好。在约翰福音14章21节，他讲到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这里讲到主要向什么样的人显现呢？主说，他说他要向爱他并且遵守他命令的人显现。我们知道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主耶稣最先向谁显现呢？我们看见不是像彼得，也不是像约翰，而是像抹大拉的玛利亚。你看到当彼得和约翰跑去看这个主的空坟墓以后呢，他们呢就赶紧就跑了。但是呢当玛利亚看见以后呢，她却在坟墓的旁边在那里哭。她觉得说，到底是谁把她的亲爱的主给偷走了呢？你看到说在人的眼中，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她曾经是一个疯癫的一个女人，因为主耶稣曾经从她的身上赶出去7个鬼。但是你看见正是因为主在他身上的爱，让他真的非常的爱他的主，他不知道到底是谁把他的主偷去了，所以他就一个人在坟墓的面前在那里哭。所以你看见在他的里面充满了对主的爱，所以主不能不向他显现。所以弟兄姊妹，你爱主吗？你爱主比爱这个世界更多吗？当主耶稣复活之后，我们看见在提比利亚的海边，当彼得约翰他们去打鱼的时候，你看到说主那一天向他们显现，他们在那一天一下子就打到了153条鱼。当彼得回到岸边的时候，主耶稣问他一个问题，主耶稣说，他说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这些是什么呢？在彼得的身边是他的网，是他的鱼，是他赖以谋生的一个工具。那这些是什么呢？这些也是旁边，你看到说在彼得的旁边有那刚刚打上来的153条鱼，那些是主给他们的祝福。但是弟兄姊妹，你爱主比这些更多吗？是什么占据了你的心呢？是你的工作吗？是你的生活吗？还是神给你的祝福呢？如果你的心只是在这些东西的上面，你看到说我们的主没有办法向我们显现。所以主说，他说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如果你爱主，你就一定会遵守主的命令。主的命令有很多，主让我们要爱人如己，主让我们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他同行，主要我们赦免人，要我们宽恕人。你看到主有很多的命令，但是我们愿意去遵行吗？你看到很多时候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常常不是要去找那些命令要来遵守，而是看主有什么应许，主有什么祝福可以来给我。所以你看到很多时候我们只想索取，我们只想从那边，从主的那里得到，而不是看说我们有什么主的命令我们需要去遵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都能够爱主，我们也羡慕主向我们来显现。那我们讲到说神是喜欢说话的神，那主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向我们说话呢？ 我想主向我们说话最多的方式呢，是通过圣经。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的里面，他讲到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所以我们知道圣经呢，记载的呢，都是神的话。那这些话放在圣经里面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要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教训呢，是从正面教导人，使人能够明白，能够认识神，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督责呢，是从反面在那里责备人，使人能够明白是非。那使人归正呢，就是要引导人走在一条正确的路上。世界上的人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是你看见圣经上却说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那这条正路是什么呢？主耶稣说，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主要我们走在这条生命的路上。那教导人学义也是一样，神在圣经的里面告诉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标准、基督徒生活的原则，让我们每一天呢都能够活在讨神喜悦的生活的里面。所以你看见神的话呢是客观的真理。当神把这些客观的真理说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经历里的时候，这些话呢就活了，就成了我们可以每一天可以去经历的活生生的主的话。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去读主的话？我们为什么要养成一个读经的习惯？因为你看见神呢，常常就是借着我们那一天的读经呢，来向我们说话。我想很多人有这样的经历，当我们在一个难处或者是面临一个选择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办，但是就在那一天，当你读圣经的时候，神就借着他的话，他来向我们说话。他一下子就指明我们的出路，或者呢，他就带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在19年8月份的时候，我的外公呢，他病危，所以我就请了一个星期的假，我回国去看他。那在回去之前呢，其实我父亲已经给他传过福音，而且呢他也愿意来信主。但是因为我回去的时候呢，他基本上都是已经是处于那种昏迷的状态。他基本上呢他就根本就不能够说话。所以我回去以后，我也常常在他的旁边我给他传福音，我也为他在那里祷告。但是呢他都不能够好像用话语来回应。那一个星期以后呢他就走了。那他走了以后呢，我心里面我真的很难过。那一个呢是因为他走的时候，那我不在走的那一刻我不在他的身边。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真的我里面不清楚他到底他信主了没有。到底他有没有真的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所以我的心情呢我就非常的沉重。我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到主那里去。那天晚上我就去在养老院，我陪我的外婆在那里过夜。那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还是一直在为这个事情在那里祷告。我也在问主说到底我的外公他得救了没有。那就在我起来，我打开我的手机因为我的手机呢里面有一个这个软件，就是每一天就是微读圣经，它每一天会推送一节的经文给你然后就在我打开这个手机呢，马上一节那个推送的经文就跳出来那节经文呢正好是启示录21章第四节他讲到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当我看见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整个人一下子我就被主来释放我知道说我的外公他已经信主，已经到主的那里去所以真的感谢主，主常常就是借着这些他自己的话，他来安慰我们，他来向我们说话。 我想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很多都有这样的经历，当我们在那里读主的话的时候，主就借着他自己的话语，他在那里为我们指明出路，他在那里来安慰我们，所以真的盼望我们都能够常常来读主自己的话。那第二个呢途径呢，我想主向我们说话呢，是借着恩膏的教训。在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七节的里面，我想这段圣经大家也很熟悉，他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你看到说主不仅他把圣经给我们，主还把圣灵呢赐给我们，我们看见圣灵的感动好像是那个恩膏，好像那个膏油的涂抹一样抹在我们的里面，如果我们愿意顺服这个恩膏的教训，你看见圣灵就要在凡事的上面来指引我们。我们常常以为说，哎呀，圣灵向我们说话是不是我们好像耳朵就听见一个那种物质的那种声音，如果你真的这是听到好像有人真的有那种很真切的有人跟你说话，我倒觉得说你可能要非常的小心，因为很多时候你听到的这个的声音可能并不是圣灵的声音，我们要学习分辨，我们要学习知道说到底我们所听见的声音是从圣灵来的还是从邪灵来的。你看见圣灵很多时候它不是通过一个外面让我们听到一个物质的声音，而是通过另外的一种的方式呢，它向我们说话。我们都知道以利亚的故事，我们知道说当以利亚他在加密山杀了这个巴利的先知以后呢，我们看见亚哈王呢他并没有悔改，反而呢耶洗别呢要杀以利亚，所以以利亚呢他就一路逃到这个何烈山上，他躲在一个山洞的里面，然后神说叫他出来，他一出来以后呢，耶和华就从他的面前的经过，然后呢你就看见说有这个大风，有这个地震，有烈火，但是呢以利亚呢他发现神呢耶和华呢并不在其中，当这个火过去以后呢，在火的后面呢有一个微小的声音，然后呢你看见神才向以利亚来说话。我们常常像以利亚一样，我们常常觉得说啊，神向我们说话呢就一定要来一点戏剧性的，要有这个大风啊，要有地震啊，要有烈火啊，但是你看见很多时候神向我们说话的声音是那个火候微小的声音，是圣灵在你里面的一个提醒，是圣灵放在你里面的一个的平安的感觉，所以你看到这个是神在我们里面向我们说话。我最近一直在带我的女儿开车，她在学开车，然后那个青云她常常坐在我的后面，然后呢她就常常跟我说，她说你这个教车的呢比这个开车的还紧张啊，如果她说人家如果不知道还以为你在这里骂人不是在这边教车啊，因为我常常呢，哎呀，因为你知道很多这个刚刚学开车的哈，这个常常呢这个动作都很不标准，对吗？我常常又在那边纠正他，哎呀，你这个弯转得太急了啊，或者呢告诉他说啊，你变线呢不能变得这么急啊，然后呢一些交通的这些标示啊，这些牌子啊，要教他怎么样去看，因为他有时候常常会看错啊，所以我们常常呢就在那边大声的在告诉他啊，你又做错了啊，所以我姊妹常常在那里在那里提醒我啊，你看到说。但是他现在开得很好，现在我发现我这个对他提醒的声音就越来越小了，所以你看到很多时候，圣灵呢就好像在你里面的一个好像这种教车的一个师傅，我们呢走在这条属天的路上，你看见圣灵呢他在里面常常就在那里提醒你，当然不像我提醒我孩子一样，你看到说圣灵提醒你是那样的温柔，是那样的。在那边告诉你说应该怎么样行在主的这条正路上，有时候我们可能你看到说在我们在那里做错事情的时候，圣灵就在那边提醒说，哎，你不应该做这个事情，有时候你看到说当我们在那里说太多话的时候，圣灵就说，哎，我们不要再继续论断人了， 然后你看到说圣灵有时候常常在那边提醒你说，哎，这个弟兄那个姊妹我们需要为他代祷，我们需要去关心他。你看到说圣灵常常在我们的里面有给我们很多的这些的提醒。那你看见圣灵呢，有时候也常常把一个平安的感觉放在我们里面。当你为一件事情祷告的时候，当你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你看见圣灵会把一个平安的感觉放在你的里面。虽然你看到外面可能有很大的风浪，但是当圣灵把这个感觉放在你里面的时候，你的里面就蛮有平安。所以你看到圣灵他会在凡事上在那里来带领我们。我们不要以为好像一听到神的声音我们就要需要去为神做大事。你看到说神是在我们每一天的小事的上面让我们学习去经历他。他要我们在最小的事情上我们学习被圣灵来改变。我们在最小的事情上我们来学习神要我们学习的功课。但是你看到说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听不见主的声音呢？你看到我们常常想要听到主的声音，但是常常我们觉得说好像主也没有向我说话。那我想一个原因呢是世界的声音太多。你看到说这个世界真的有很多吸引我们的东西。以前是什么呢？以前是电影啊电视啊，对吗？但是你看见现在呢，只要给你一个手机，你什么视频都可以看，你什么游戏呢你都可以打。而且你知道现在这个大数据有一个功能哈，它能够通过看你喜欢看什么样的东西，它就马上推送给你。然后呢你就看见说你就不停地在那里刷你的手机，刷你的抖音，刷这些小视频。然后你看见时间呢一下子就过去了。有一个妈妈她在那边，她告诉她的孩子说，她说你不要每天在那里整天就对着你的这个手机，她说你要出去活动活动。他说他孩子说，他说我每天都有运动啊。他妈妈说，他说你运动什么？你每天都待在这个房间里面刷手机。他说我在运动我的大拇指。他说我整天在运动手指。我想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在那里我们整天也在运动我们的手指。我们在刷这个抖音，刷这个微信，刷这个视频。你看到说一刷一刷一下子半个小时就过去了，一下子一个小时就过去了。如果你用刷手机的时间一半的时间，我不说全部的时间，你如果用刷手机一半的时间来亲近神，我想你今天属灵的光景一定和现在不一样。所以在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节里面他讲到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你看到说当我们被世界吸引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心要来听主要对我们说的话。但是世界能满足我们的心吗？当我们看完所有那些手机上的东西，看完这个网络上的东西的时候，你觉得那些东西能够满足你的心吗？那第二个，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听不见主的声音的原因是我们听见了却不愿意顺服。你看见圣灵呢常常在那里感动你，但是呢我们常常呢要去消灭这些圣灵的感动。当你消灭圣灵的感动的时候，你发现神就不向你说话了。神为什么不向以利说话？我相信神以前呢一定呢也向以利说过话，要不然他不会告诉撒母耳说，哎，你怎样去回应神对你的呼召。正是因为以利呢，你看到说以利他不顺服，以利在那边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灵就不再向他说话，反而你看到神是借着神人借着撒母耳呢去宣告对以利家的审判。所以弟兄姊妹，当神在那里感动你要去亲近他的时候，你有没有顺服呢？当神感动你去关心一个弟兄一个姊妹的时候，你有没有顺服呢？你看到说我们越顺服恩膏的教训，我们对圣灵的感觉就越敏锐。相反，如果呢你常常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灵就不再向你说话了。 那另外呢，我们在这段圣经的里面哈，我们看见神两次在第二章的时候呢，借着这个神人呢，去向以利宣告这个审判。那在这里呢，第三章呢，也再一次借着撒母耳呢，去宣告对以利家的审判。其实你看到，神如果真的要说话，说一次就够了，对吗？但是你看见神呢，在这里两次三番的借着神人，借着撒母耳呢，去警告以利。其实从这里面我们看见神真的是有极大的恩典，极大的怜悯，因为神在那里盼望以利呢能够悔改。如果你去看列王记二十一章的时候啊，你看到在那个时候呢，在那个里面，神呢去派以利亚呢去宣告呢对亚哈王的审判，因为亚哈王实在是一个非常坏的王啊，所以神呢告诉以利亚说，你要对亚哈说啊，因为亚哈行恶，神呢要灭亚哈的全家。啊，当亚哈听了以后呢，他就马上撕裂衣服，他披麻蒙灰，他就自卑，他就禁食在神的面前。神怎么说呢？神说，亚哈在我面前自卑，他在世的时候呢，我不降这祸；到他儿子的时候呢，我才降祸在他的家。所以你看见我们的神是何等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只要我们一悔改，他就要收回他管教的手。所以我相信，如果以利听到撒母耳的话，他愿意悔改的话，神一定会怜悯他，神一定会给他开一条出路。但是你看见以利听完了以后呢，他并没有悔改的表现，他反而在那里说，他说这是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我想这是以利最大的悲哀，因为他不愿意悔改在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现在也在罪的里面，请你不要硬着颈项，只要你肯悔改，神都有赦免之恩。我们看见神第一次向撒母耳显现，他就要撒母耳呢去宣告对以利家的审判。你看见说这件事对撒母耳来说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我在读这一段的时候，我就在那边想，我说神为什么第一次要向撒母耳说话，不说一些柔和、一些安慰、一些鼓励的话？比如说神可以跟撒母耳说啊，我要立你做先知啊，你要来忠心的服侍我啊，跟他说这些鼓励安慰的话。但是你看到神向撒母耳说的话，没有一句是关于撒母耳的，全部是对着以利家说的，而且呢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审判。我想对一个孩子来说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尤其呢以利呢是他属灵的老师，也是他所爱的人。但是你看见作为一个先知，神要他一开始就学习一个功课，就是要忠心的传讲神要他所说的话，不能打任何的折扣。所以你看到现在的教会，很多的教会越来越少在那里传讲神纯正的话语，越来越少的传讲神的公义，在那边讲十字架。你看到传道人讲的呢，都是人爱听的东西，神爱你啊，神要祝福你啊，不错，这些是神的话。但是你看见这只是神话语的一面，神的话语还有另外一面，就是神的公义、神的审判，还有神的十字架。所以你看到神的仆人应该要学习忠心的传讲神的话语。在十九节的里面，他讲到说撒母耳长大了。我想当我们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是何等令人欣慰的一句话。神好不容易呢找到了一个合用的器皿，现在呢这个器皿呢终于长大了，终于成熟了，终于可以被主来使用了。所以他讲到说，神就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从但到别是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了。以色列人为什么知道他是先知？因为神借着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先知不是自封的，先知是神所立的，先知也是人所印证的。 当先知在那里为神在那里说话的时候，这些话语就带着圣灵的能力进到人的心里，让圣灵在他的心里做工，让人的心能够被圣灵来打动。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都能够来听见神要我们对我们说的话。在最后一节21节里面讲到说，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漠视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如果你去看英文的版本的话，它里面呢更准确的翻译呢，应该是讲到说耶和华时常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借着他的话向撒母耳启示他的自己。所以你看到神怎么样，你看到说神是首先向撒母耳启示他的自己。当撒母耳认识神了以后，他知道神的话语以后，他就将神的话呢向神的百姓在那里讲说。然后你就看见神呢就在示罗呢向以色列的百姓显现。所以你看到我们怎么样才能更多的认识神呢？我们怎么样才能更多的得着神的启示呢？是借着主自己的话。那在启示录的第二章和第三章的里面，我们看见老约翰呢，他也写了七封的书信给七个的教会，在每一封书信的末了呢，都有一句，他讲到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我们看见这个耳朵呢，在原文的里面是单数，就讲到说这耳朵不是外面的耳朵，而是我们里面的耳朵。所以盼望借着我们今天来读这个撒母耳记第三章，我们能够真的能够像撒母耳一样，我们里面也有一个能听的耳朵，我们都能够听到主要我们，主他要向我们每一个人说的话。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所以说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谢谢你啊，你向我们所说的话，主啊，我们知道主你的话是何等的甘甜，你的话也何等的有能力，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来羡慕你的话语，主啊，因为你的话真的是我们脚前的灯，也是我们路上的光，主啊，我们也真的盼望主你也常常向我们的心说话，不仅借着你自己的话语，主啊，也借着你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带领和启示，主啊，让我们更加的来顺服你，主啊，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明白你的心意，主啊，也能够在这个地上能够为你而活。主，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知道你要来的日子近了，因为你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主，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听见你向我们说的话，主啊，也让我们真的能够来遵行你自己的命令。主，你亲自来帮助我们，主，你祝福你的儿女，也祝福你自己的教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